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新年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天上的财，恭喜发财，恭喜发天上的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晨你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你的话，你让我们从安德烈的身上来学习榜样。我们求天父你带领我们，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也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也让你的话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田。求主你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效法安德烈，领人归主，不知不觉你就成就了伟大的事。在英国伦敦有一位弟兄，他很爱上帝，很爱主。有一天晚上，他被邀请到一个大富翁的家里面去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这个大富翁他非常的开心，他就问这一位的弟兄说：“某某先生啊，吃完饭啊，你要到哪儿去逛一逛啊？”这个弟兄说：“我要到戏院去。”哎，这个富翁说：“好啊，我陪你去看戏啊。”他说：“哎，不是去看戏，因为呢，从美国来了一个人，他名叫穆迪，穆迪先生在那个戏院里面开一个布道会，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哎呦，那个大富翁一听了之后呢，哎呀，心里面就怕怕的，又不好意思说不去了，因为已经答应说我要陪你去了嘛，所以呢就去了。去到那个大戏院，一走进戏院里面的时候呢，哇，坐满了人。这个大富翁心里面很高兴，就说：“哎，我们不用进去了，这么多人没有位置坐嘛。”这位弟兄就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就传给招待的，就托招待帮他们找位置。那么戏院都坐满人了，哪里还有位置呢？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的，没有位置的时候呢，只有前排有位置啊。所以呢，就引那位的大富翁就在前排坐了。时间到了，穆迪先生就站在台上就讲到了。哇，这位富翁意想不到的，就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呢就非常的投入。然后上会之后，这个富翁就对这位弟兄说：“我还要再来听这个人讲道。”一连听了几次之后，这个富翁终于悔改信耶稣了。这个富翁的名字叫做 Edward Studd， 他不单只是自己信耶稣，他也带领他的儿子 C.T. Studd 信耶稣。 C.T. Studd 后来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是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位。他后来就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就到非洲，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后来他也成立了世界福音这个团体，叫做 World Evangelism Crusade International， 简称叫 WEC International。 这位弟兄他带领了这位富翁信主，这位弟兄不知不觉的就成就了伟大的工作，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向这位弟兄学习，我们一样的可以领人归主，这也是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你会不知不觉的就为神成就了伟大的事工。安德烈也是这样的例子。安德烈领人归主，不知不觉的就成就了伟大的工作。安德烈的生平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简短的报道，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什么记载他的言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关安德烈的一些片段。我们看见说安德烈他怎么样领人归主， 其实很多的信徒们都不晓得，原来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原来是安德烈带领彼得归主的。从圣经的片段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安德烈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经常领人归主，成为人跟主耶稣之间的桥梁，也是借着他向不同的阶层的人能够传福音，领他们归主。安德烈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领人归主的好榜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四卷书。如果你可以翻你的圣经的话，我今天会从约翰福音看几个安德烈的片段。第一，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好，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19到28节间哈。在19到28节，犹太人的领袖他们直问施洗约翰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他不是基督，他不是弥赛亚，他乃是弥赛亚的先知，是弥赛亚的仆人。约翰福音第一章29到34节也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受尽，施洗约翰向人介绍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跟工作。主耶稣是神的羊羔，是神为我们世人赎罪的羊羔。主耶稣是永恒的神，主耶稣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那第35到第42节，我们就认识了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安德烈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也不是一个什么神学家，也不是一个很有恩赐的老师。安德烈是什么意思呢？是男人的意思，是 masculine 的意思。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门徒。以前美国的 Senate 的 Chaplain Peter Marshall， 他曾经称安德烈为什么呢？他说安德烈是一个不起眼的圣徒啊， Saint of the rank and file。 从人的眼光来看，安德烈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好像一棵大树，安德烈确实好像树的种子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安德烈领人归主。怎么样效法法呢？我们看见安德烈首先他先领家人归主。第35到42节，我们看见安德烈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施洗约翰替他受洗的。安德烈也非常的渴慕真理，我相信他跟施洗约翰在一起的时候，施洗约翰肯定的告诉他说，我不是弥赛亚。施洗约翰肯定告诉他说，我只是为弥赛亚是一个差路的先锋而已，一定告诉他说，你要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当耶稣从他们的面前经过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向他的门徒们指出说，你看神的羊羔，除去罪人世人的罪孽。安德烈就立刻就认出来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救主的意思。是的，以色列人困在罪恶当中，以色列人困在这种政治的压迫的当中。是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模一样的，他们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挣扎，他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的苦恼的事情，他们也有许多坏的习惯，他们需要得到解决，他们也有很多的罪是要被赦免的。所以当约翰施洗约翰他告诉两个门徒说，看啊， 神的羊羔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时候，是给我们世人一个盼望，是给我们世人一条的出路。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也许你生命当中很多的挣扎，也许你有口难言，也许你有很多的困难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他要除去你的罪孽。犹太人对神的羊羔这个观念非常的清楚，每逢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到圣殿去，他们要献祭，他们就是希望说这个羊羔的血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是的，羊羔的血可以遮盖他们的罪，但是却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请大家注意看哦，施洗约翰是说什么，看啊，神的羊羔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没有说看啊，神的羊羔遮盖罪人的心，世人的罪孽，没有啊，说除去，有没有除去世人的罪孽。各位弟兄姐妹，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因为他一次的献上就是永远的献上。安德烈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了喜乐，找到了世人没有办法给他的喜乐。安德烈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了世人没有办法给他的平安，他就马上的就告诉别人这一个好消息，他就马上的告诉别人说，这个是医治我们的罪的良方，这是唯一的良方。他找到了除去他罪的答案，他很兴奋的就将这个美好的消息就传给别人。安德烈并没有停留在耶稣的身旁就享受他的教导，安德烈也没有坐在那边妙想天开守株待兔，没有，安德烈没有坐在那边想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呢，没有的。安德烈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是将主耶稣基督除去罪人的罪，世人的罪孽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令人归主，做主门徒。安德烈他完全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人类唯一的拯救者。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相信吗？你完全的相信主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唯一的答案吗？你相信吗？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妥协了，他们说耶稣只不过是认识神其中一个渠道，其他的宗教都一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同归，是不是呢？其实不是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清楚的讲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我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很明显的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基督没有说哎，我还不敢肯定的，我也不知道，耶稣没有说哦，我是其中一条路而已，没有，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如果不是透过他的话，没有人能够到我父那里去，不是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当彼得他也告诉人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哦，各位朋友们，也许你寻找过很多的宗教，宗教都是好的，道人行善，可是宗教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罪孽，宗教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够立志，我们能够怎么样放生，怎么样做好的事情，怎么样守一些的规条，可是没有办法除去我们深重的罪孽，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可是安德烈他却相信，他绝对的相信说，他耶稣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唯一的途径。于是他就告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最亲的人，也就是他的哥哥西门，就说什么呢？你看他说，我遇见了弥赛亚了，我遇见了救主了，我看见了这位除去我罪孽的人了。 向亲友们做见证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最清楚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也有这样的挣扎。我最初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火热，很希望我家人能够信主，很希望我的父母能够信主，很希望我的舅舅能够信主。我的舅舅大我一轮12年，但是呢他从小呢看我长大的。我有一次在我的家乡碰到他的时候，想跟他讲耶稣，可是呢他问了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解答。我怎么办呢？我有流泪，我有流泪。我就说总而言之你是耶稣吧。他就是我要信什么，我怎么信啊，我不知道啊。哎，那个时候我就立志的说我要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领人归主。各位弟兄姐妹，是的，你看到没有，西门彼得也是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那么追求真理，他就相信安德烈，安德烈以手足之情带领了彼得信耶稣。这个关系也就是关系的布道法， Relational Evangelism。 使徒约翰先带领安德烈信主，看啊，神的羊羔除去世人的罪孽。彼得安德烈得到了，很高兴，就叫彼得来信耶稣。按照各培里布道团 Billy Graham Crusade 他们的观察，他们说 80% 的人信耶稣乃是因为他们的亲友邀请他们参加布道会，跟他们一起做，跟他们一起参加。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信主了吗？你会不会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呢？你有没有机会跟他们坐下来做福音性的查经呢？安德烈领他的家人领彼得归主，不知不觉为主成就了伟大的工作。五旬节的时候，安德烈彼得起来传福音，3000人信主，影响了几千人，这几千人影响了几万人，福音一直传遍普天下。安德烈不知不觉为主成就了伟大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彼得是他的弟，是他的弟弟安德烈领他归主的。我们的家人认识主了吗？你的家人认识主了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你的丈夫妻子儿女孙儿，他们都认识主了吗？他们都需要主耶稣赦罪除罪的恩典。你向他们做见证了吗？我们怕向自己的家人做见证，安德烈却不怕。我们不单单要向那些陌生人传福音，我们也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人。有一些牧师传道人很会向别人传福音，却没有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有一个牧师他向很多人传福音，但是自己的孩子不相信。有一次牧师死了，老牧师死了，回天家了，在教会里面做追思礼拜，他的棺木放在这边，很多人上来就说这个牧师多好多好多好，另外一个人又上来说这个牧师多好多好多好。后来他的孩子 到前面来，他说我真想看一看棺材里面躺着那个人是不是我的老爸，你们所讲的都不像我的老爸。很可悲的事情，牧师领人归主也要领自己的家人归主。我们怎么样领家人归主呢？五方面。第一，祷告。我们要祷告，围着我们的家人祷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继续祷告。第二，要有爱心。第三，要有耐心。第四，要有恒心。第五，要有信心。我们 不要没有爱心的在家里面做一个不孝的孩子，要强迫父母亲信主，不可以的。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有爱心。有一位弟兄没有智慧，他知道福音很好，可是他没有智慧。他怎么样呢？他拿了名目的布道的袋子带了回家去，他就在家里面就把这个袋子放在他的收音机上，按钮开了，很大声讲布道会，你们要悔改等等等等。他妈妈听了，哎呀很反感，就跟孩子说，孩子啊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啊。孩子说，我怕你听不到，所以呢我大声一点啊。那妈妈说，不要这样吧孩子。孩子呢不听，越开越大声，母亲他越大声，母亲越反感。母亲跟人家说，我不信耶稣，因为我不要听那么大声的道啊，那么大堆的道理啊。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要领家人归主，我们要有爱心、耐心、恒心，并且有信心付上祷告。安德烈除了领家人归主之外，还有怎么样呢？第二，安德烈领孩童归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三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三节。这个时候，主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去，渡过了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旧名字，新名字是叫做提比亚海。这个时候，因为看过耶稣行神迹而慕名来的人啊，这个大不乏人啊。由于这个接近了逾越节，不少的圣徒就来到耶路撒冷那个附近，就凑热闹了啊。这也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最受欢迎的时候。耶稣看见有这么多人来，圣经记载说有五千人，其实这五千人只是男丁而已啊，女生还不算呢、啊。如果说都是夫妻的话，可能就有一万人了，如果加上小孩子的话，可能有一万多人了啊，我们不知道。那么耶稣看见这么多人来跟他，于是呢，他就先给这个伯赛大的腓力一个试验，因为他是本地人，他应该知道在哪里找食物。腓力他只能够找到20两银子，希利本翻译为200银两哈，200银币，那相等于说是八个月的人工啊，是不错的啦，这个钱是蛮多的啦。问题是八个月的人工的话，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人的肚子饿的问题啊。我们门徒就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办法。安德烈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来到耶稣的跟前。安德烈也好像很无奈，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安德烈也很无奈啊，就好像僧多粥少啊，一点食物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他根本不知道这5饼2鱼会有什么样奇迹发生啊。可是他却欣赏这个孩子纯真可爱的表现。他不单只是供应了5000人得以足饱这个5饼2鱼，他也甚至我们看见说主也用他喂饱这些5000人之后，还有12个篮子的零碎啊。因着安德烈他重视小孩，将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就不知不觉的为主成就了一件伟大的神迹啊。有很多传道人经常以这个5饼2鱼的神迹作为讲道的根据，有的强调主耶稣的神性是对的，也有的人强调孩子奉献的精神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安德烈的身上获得一些的启发。如果没有安德烈的话， 这个神迹有可能不会发生的。安德烈为神迹提供了材料跟机会，事实上安德烈并不知道五饼二鱼竟然可以喂饱这么多人，而且有十二篮剩下来，他不知不觉的成就了伟大的工作。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激励啊，只要我们肯将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不知不觉的我们做出大而有意义的工作啊。天父的工作固然需要孩童的奉献，但更少不了安德烈。天父迫切需要安德烈这一种的人才。我们要带领小孩子归主，从安德烈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也就是趁着孩子他们的心还是柔软的时候，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趁着他们的心还是柔软的时候，我们将他们的心意夺回归主，做主门徒。趁着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我要提醒每一位家长，我们要找机会想办法带领你的孩子信耶稣，并且按着圣经的原则教导他们，以致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也是我们做家长的最高尚的目标。领孩子归主也是儿童主日学老师们的呼召，也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意向。英国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对街上流浪的孩童非常的有负担。有一天她在街上走的时候，她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穿着破烂的衣服，她就走过去就跟这个小孩子说，孩子啊，我给你一套新的衣服穿啊，我也请你来我们的教会上主日学好吗？那个小孩子说，好好好好好，你的主日学时间什么时候啊？哦，主日学时间是早上10:15在教堂哦，我在教堂的门口等你哦。那个孩子说，好好好好好，礼拜天到了，这个老师迫不及待在门口等等等，时间到了，10:15啊，还没有来，10:30啊，还没有来，11:00啊，还没有来，礼拜结束了，孩子没有来。过了几天，这个老师又到那个街上去找这个孩子，找来找去，哎呀，找到了，又送他一套衣服。孩子啊，我们主日的崇拜，主日学时间10:15，来教会吧，参加主日学啊，学学圣经啊。孩子说，好好好好好好，我下个礼拜就来就来就来。礼拜天到了，老师在门外等，10:15、10:30、11:00又没有来。第三次又去，又找到这个孩子，又给他衣服，又请他来，又不来。后来这个孩子呢，做贼心虚了，就逃避这个老师，远远看到老师从街上走来了，他就躲起来，老师找不到他。这个老师一直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哎，在街上又碰到这个孩子了。那好像孩子老师又说，孩子啊，来主日学吧。那个孩子呢，不好意思了，就来了。来到主日学里面，听了耶稣的故事，哦，非常的精彩，也知道是自己是一个罪人，也认识了耶稣。哇，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就是到我们亚洲去宣教的马里逊，到广州，到澳门，也影响了台湾、香港许许多多的教会。他翻译，他把圣经从英文的翻译成中文的圣经。马里逊来华1807年，去年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庆祝马里逊来华200周年纪念。哇，我相信这位老师他不知道他会带领这位马里逊信主之后
会对我们华人教会有这么样的影响。哇，这位主日学老师不知不觉的唯独成就了伟大的事。是的，我们教导主日学，我们带领儿童信徒，不可灰心，不可马马虎虎。你所带领的孩子有可能就是明天的马里逊。我们怎么样向孩子们传福音呢？卫斯理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不陌生，如果你是从东南亚来的话，你知道卫斯理约翰这个成立了卫理公会，在东南亚地方很多人都是去卫理公会，在台湾也有一个卫理堂，在香港也有一个卫理堂啊，那么都是卫斯理约翰他们开始的。布道家卫斯理约翰他有19个兄弟姐妹，其中7个在年幼的时候就死了，剩下12个。卫斯理约翰的妈妈 Susanna Wesley 他就身负重担，因为他的先生就很年轻就过世了，而且过世的时候呢满身都是债，他要替先生所欠的债还清，他还要喂养这12个孩子，怎么办呢？ Susanna Wesley 他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他虽然在这种贫苦困难的当中，他做母亲的分配时间，每个晚上将每一个孩子带到房间，一个一个带进去，和他们讨论神的事情，跟他们一起祷告。因此他们的家里面12个都出了杰出的商人、老师，并且两位影响世界的传道人 Charles and John Wesley。 亲爱的家长们，我们可以陪伴孩子读中文，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学各种的乐器，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学美术、学打球，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陪伴他们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陪他们读经，陪他们祷告，鼓励他们参加主日学，鼓励他们参加青少年团契，鼓励他们参加崇拜，鼓励他们背圣经。还不够，有一点更重要的要鼓励的是用他们所背的经文来处理跟面对生活上的困难，花时间跟我们沟通主的事情。每当孩子们有争执的时候，每当孩子在学校有问题的时候，你问他们一个问题， Where is God in this situation？ 在你的困境里面神在哪里？ Where is God in this situation？在争执的当中神在哪里呢？ Where is God？ 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教教教，不会问问题。如果你看主耶稣他教人的时候，他问很多问题的，保罗也问很多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处理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在哪里？在这件事情里面神在哪里？在这件事情里面经文来的原则在哪里？在这个问题的当中，我们孩子背过的经文怎么用？你就可以提醒他们，鼓励孩子们爱神爱人，服侍这个社会，带领孩子归主。这是我们从安德烈的身上所要学习的第二个行动。第三个行动也就是带领外人信主，带领外人信主归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来看20到22节。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22节，第三次看见安德烈在圣经中出现，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22节。这里他是带领了西利尼人信主。西利尼人是谁呢？也就是新译本翻译的希腊人。他带领希腊人归主，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星期，他凯旋
进入了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么这一些的希腊人，他们非常的好奇，他们风闻有耶稣基督，风闻耶稣基督行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风闻耶稣基督这么有权柄的来教导，风闻耶稣基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他们也期待说要跟耶稣见个面，所以呢，他们去找耶稣的门徒腓力，就问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这个人一向做事情是非常谨慎的，他不晓得说耶稣愿不愿意接见这一些的外邦人，他不知道说耶稣愿不愿意接见这些外省人，所以呢，他就有一些的惆怅，他就问安德烈去了，跟安德烈商量，安德烈说没有问题，他毫无犹豫的就将这些希腊人介绍给耶稣了。耶稣最后在32节那边也说什么呢？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安德烈将外邦的人领到主的面前，这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场面，因为这个是暗示说福音要开始向外邦人而传。主是万国万民的主，所有不同的民族的人有一天都会在一起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安德烈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意义，就像他带领他的兄就是他的哥哥彼得信主的时候，他万想不到彼得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就好像他把五饼二鱼把那个小孩子带来，他万想不到主耶稣会把五饼二鱼发出去祝福了这么多人，喂饱这么多人。他也万想不到这些希腊人会信耶稣，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看见安德烈不知不觉的唯独成就了伟大的事情。只要我们肯带人到主的面前，你也可以不知不觉的也能够做出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根据教会的传说，教会的历史的传统而说，安德烈后来呢，他到希腊去传福音，建立希腊的教会，然后呢，在希腊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受了逼迫，后来人家要把他钉十字架，他们做了一个十字架出来要钉他上去。安德烈说：“不不不不不，我不配跟耶稣基督钉同样的十字架。”他说：“你把我钉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上面。”于是他们就把他钉在 X 型的十字架上，这个 X 型的十字架也就是现在的苏格兰他们的国家的国旗 X 型的这个蓝色的 X， 这个我们叫做 St. Andrew's Cross， 也就是苏格兰圣安德烈的十字架 X 型的。据着教会的传统历史来说，安德烈在这个 X 型的十字架上挂了三天他才死去，他的断气。但是在这个三天里面，他向所有的旁观者传福音，他就向他们劝他们信耶稣。安德烈他没有放弃传福音，他还是在苦难的当中，在这种临死的边缘，他还是忠心耿耿的传十字架的道理，令人归主。从安德烈带领希腊人归主的这件事情上面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向外人来传福音。我们可以向非华人传福音，我们可以向不同的群族的人传福音，他们信这是他们都需要信主的。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信耶稣也许很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有心，必能克服这些种种的困难。有一位大律师名字叫做 C.I. Sophia， 这个大律师他的口才非常的好，办事能力非常的强，他有很多的客户有问题，法律上的问题都来找 C.I. Schofield。 其中一个客户他的名字叫做麦多玛啊，可能不是麦当劳的哥哥啊，麦多玛、他也不是卖很多的马啊，他姓麦啊，麦多玛。那么这个麦多玛呢，就很想带领他的律师斯可福信主，可是他不敢开口啊，因为他每一逢到了那个写字楼的时候，看见这么多人，看见斯可福这么能干，哇，这个口才又这么好，他很怕，他不敢。怎么办？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来，他去找这位的律师，他就问斯可福，他说：“律师啊，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为你的救主呢？”斯可福听了之后，心里面就蹦蹦的跳了，就说：“麦先生，圣经有没有说酒徒是进不了天堂的呢？我是一个酒徒啊，我很喜欢喝酒啊，并且我是酗酒的，我不可能信耶稣吧？”麦马可说：“律师啊，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为你的救主呢？”斯可夫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怎样信耶稣啊，我不知道怎么样要相信他啊。”于是麦多玛就趁这个机会快马加鞭，就跟他传讲福音的真理，带领他一起祷告决志，领他归主。斯可夫相信耶稣之后，自然而然的开始读经祷告，时时亲近主。斯可夫对教会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他写了一本圣经研读本，叫做 Schofield Study Bible， 到今天还有出版 Schofield Study Bible。 第二，他编写了一套斯可夫圣经函授课程 Schofield Correspondence、这个 course 斯可夫圣经函授课程，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信徒。谁会想到对教会有这么有贡献的斯可夫，却是一个绝口笨舌的麦多玛这位信徒领他归主的呢？麦多玛不知不觉的就成就了伟大的工作，带领外人归主。这是我们从安德烈的身上要学习的第三个行动。当我们效法安德烈，努力的做个人布道，领人归主，你必然为主而用，你必然不知不觉的为主成就伟大的事工。你可以为主耶稣找到彼得，为主耶稣找到西西斯顿，为主耶稣找到马里逊，为主耶稣找到卫斯理约翰，为主耶稣找到 Charles Wesley， 为主耶稣找到斯可夫。让我们已能成为领人归主的安德烈，我们自许自勉吧。今天在大家的这个手上有一张的书签，这个书签是安德烈行动，也就是我们学像安德烈一样，我们领人归主。在第一页那边啊，前面的一页，安德烈行动，我们看见有七个填充。这个七个填充是什么呢？不是要你来填讲道大纲，而是要你填你想一想看你可以带领谁来信耶稣啊，不要太多，一个到七个。你说我只有一个，可以的，没问题啊。你说七个，可以的，八个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没有建议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可以的，三个也可以，七个也可以，不要超过七个啊。你说我怎么样找到那些对象呢？请你翻到后面去，那个书签的后面有五个方法给你建议。第一，观望四周，也就是说 看看你周围的人，你的工作的场地，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亲友，你写下他们的名字来，一个、两个、三个，可以了。然后呢，将他们提名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找机会花时间跟他们建立友谊，以致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第四，我们可以跟进，在你名单上面的每一个人特别提一提。哦，哎，某某人啊，我们教会哦，3月16号有一个福音主日，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主日。你说，哎，我们教会今年3月16号呢，我们会讨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神的存在啊。我想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可爱的牧师跟你们讲，请你来哦。好的，好，你说好，请你来，对吗？啊，为什么我这么早跟大家说呢？让大家好好的祷告，有心理准备，也能够邀请人，让我们一起做安德烈，做现在的安德烈。然后怎么样呢？带他们来了，3月16号啊，牧师讲啊，神的存在，哎，可能也讲的不是很好，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的做关怀照顾，他们可能还没有觉知，没关系，继续的关怀他们。五方面。Look around, look up, look out, look forward, look after. 五方面，观望四周，往上仰望，向外观看，盼望增进，关怀照顾。你可以带回去，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把那些名字写下来，然后呢，你看到下面一部分，你可以把它撕下来，下个礼拜放在奉献袋里面。我为你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呢，我们3月16号的时候邀请来朋友来听福音啊。我们好好的回去祷告，然后呢，把这张纸呢是书签哦，放在你的圣经。我希望你每天都有读圣经啊，不是礼拜天来才拿圣经来啊。每天灵修的时候，灵修完了，围着这三个人祷告啊，求主给你们机会啊，来跟他们邀请的工作。我们要效法安德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做福音的工作。我去不同的地方拜访不同的教会，我看见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个成长的教会是有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成长的教会，茁壮的教会，有突破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我也盼望每一个团契都能够有福音的行动，无论你这团契大小，我们心胸宽阔，我们都能够邀请非基督徒来团契福音进查经，带领他们信主。你也可以在团契里面推行这个安德烈的行动，我们印了好多，我们还会继续的再印，在团契里面推行，我们透过团契领人归主，满足心意。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会为主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求天父来帮助我们，在一个画像的展览会里面，有一幅的图画，这幅的图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艘船沉了，然后呢，有一艘这个救生船浮在海上，上面有救生员，然后呢，海的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在那边伸出他们的手，就那个船上的救生员也伸下他们的手，哇，画得很精彩。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到了这个画像馆里面去看，看到了这幅图画，这个孩子就问他的妈妈：“妈妈，船上的人伸手是要拉他们上船呢，还是呢要向他们握手问安呢？”弟兄姐妹，你说这孩子的看法很幼稚，对不对？当然是拉他们上船嘛。可是这也真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我们没有救人的热忱，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还没有归主，他们还在最终挣扎，他们伸出手来希望人家来救他们，可是我们却无动于衷，只是与他们握握手寒暄几句而已，毫不关心就走过去。 他们得救的问题我们没有跟他们解决，这样的握手实在是非常的残酷无情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安德烈的榜样，以传福音以人归主成为我们所达成的努力的一个目标。弟兄姐妹，
我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
这个意向是什么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只有100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拿了这个安德烈的行动，
写了3个名字，为他们祷告，
100个人为3个人祷告，带领3个人，可是3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个是主。一年之后，这个教会就
有200个人。第二年，这200个人，每一个人为3个人祷告，带领人信主，可是说来说去，只有带1个人
信主，
也无所谓。一年后，就有400个人
聚会。第三
年，这400个人，每
一个人为3个人祷告，祷告来祷告去，传福音传来传去，只有
1个人信主，无所谓。一年后就有800个人聚会。第四年，800个人，每个人领1个人归主。
一年之后，我们的教会1600个人了。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这是我们的意向，这是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向至少10%的 Ann Arbor Israeli 这个地方的
华人传福音，令他们归主。如果我们齐心协力，3年4年，我们就能够达到了，而且远远的超过，满足
主的心意。让我们效法安德
烈，领人归主。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就会为主成就大事。我们起立来唱福音的诗歌。
借我是恩主。
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灯光照亮，只有山这边欢唱。借我是恩福，借我是恩福，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救主，听我求，借我是恩福，是他人的救。主说他赦罪大能，别人信主要借你
去见证，
胜过你
和将领的，
借我不借我是恩
福，借
我生命我是
人不
救
主，
借我是人不是他人的救，白白的来不要白，
爱人要相互爱你，
对岸若是无要经历财富，终于不是终如意，借我之恩福，借我之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之恩福，有多给我有他人的羞，我们再来唱。借我之恩福，借我生命荣耀名，借我之恩福，就足我求，借我之恩福，是他人的
救。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主啊，你再次提醒我们，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够。主啊，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你的恩典是白白赐予我们。哦，主啊，
是的。就好像施洗约翰所说的，看那神的羊羔，除去
世人的罪孽。哦，主啊，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除去
我们的罪孽，我们不再定罪，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主。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向人，也能够传扬你的信息。主啊，也能够指向世人，能够指出
你是除去我们罪孽的神。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愿主你保守，让我们今天我们有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说，是的，主，求你借我赐恩福，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到归向你，满足主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安德烈。主啊，领人归主，领外人归主，领孩子归主，领我们家人归主。主啊，我们所做的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主你却使用。主啊，我们不知不觉的能够唯独你自己成就大事，感谢你，赞美你。透过马里逊的见证，透过 CT Scott 的见证，透过斯可福的见证，透过卫斯理约翰的见证，你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我们能够为你来使用，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再来看副歌。 借我是恩福，借我是恩福，借我是你荣耀的名，借我是恩福，求主听我求，借我是恩福，是他人的救。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但愿主的平安跟喜乐与你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借这个机会啊，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假如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就认识你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 没有，都是老朋友，谢谢。好，那我们有几项事情要在家事报告里面highlight 出来。第一项就是2007年的报税的那个资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奉献，我们都会有一个记录，然后那个记录呢可以在你做07年报税的时候你可以来使用。那个报税的那个收据呢已经放在教会外面的一个盒子里面，是按照你的姓名英文的 last name 来排列的，那希望你能够自己去拿。第二项就是国语的成人主日学的时间里面，今天我们是有足够的babysitter 哈，那但是呢以后的几个礼拜我们还是很缺，所以假如你有意愿神感动你要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们，帮助这些家长，他们可以来安心的在成人主日学来上课，就请你到这个105的这个教室，就 babysitter room 这边墙上有一个 sign up sheet， 你就看看还有一些空位的时候也你自己可以去sign up 来做 babysitter 的话，就鼓励你能够在上面 sign up 你的名字。我们一个礼拜至少需要两位哈。然后第三项就是也是为了训练晚会，我们刚刚过去这个训练晚会里面有很多的新来的面孔哈，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大力的邀请了你们的朋友亲戚，像刚刚牧师所讲的，我们把他们邀请到神的家中来吃过一顿饭之后，我希望凡是你负责邀请这些朋友来的，只要他是没有信主的，他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请你把这个名单写下来，然后给吴牧师然后他可以来分派，或者是探访，或者是请三五去探访。那我是很盼望说这一个环节不要失去了，免得他们来吃一顿饭以后又失去踪影。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好像就让他们来吃一顿饭而已，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生命比他们吃什么东西更重要。那再看看后面的祷告事项哈，今天祷告事项有两项我们可以特别来为他们祷告的。当然是我们继续为青少年的事工来祷告。第二项就是请为在中国大陆这边发生18个省份里面发生的雪灾为他们祷告哈。我知道状况已经好像舒缓了一些，但是这是还是很多的人在这个当中没办法回去过年，或者是还在这个 struggle 当中，为他们来祷告。第三个就是位置在台湾的宣教士哈，巴比跟米歇尔他们一家有一个车祸，然后小孩子受了轻伤，请大家能够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好，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然后末祷与散会。